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佛罗里达州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强化对枪支的审查，五角大楼发布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将对所谓的核三位一体进行现代化更新。此外，美国白宫周三宣布，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韩国平昌出席冬奥会闭幕式。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防范今年11月国会选举可能受到的干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批评川普总统没有实施国会已经通过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被指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白宫官员星期三说，制裁的实施进展缓慢是出于法律上的原因，并拒绝对标题式指称和批评作出回应。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星期七对国会议员说，俄罗斯认为2016年对美国大选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正在策划针对11月的国会选举采取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再次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制止俄罗斯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的奥巴马政府不受调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和父母交流的时候表示，支持让在学校教室上课的教师携带武器的想法。川普总统在白宫国宴大厅还说，在学校部署退伍军人很有可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并表示将十分认真地考虑这个想法。川普总统还问到，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想法，有几个人举起了手。川普总统又问那些反对这个想法的人，在场的大约40人当中又有更多的人举手。参加这次白宫活动的基本都是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家人和教师。川普总统还提出废除学校周围的无枪区，他宣布他的政府将对购枪者进行非常仔细的背景调查，并考虑提高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美国目前有28个州对购枪没有任何年龄限制。一些学生谢绝了参加白宫活动的邀请，而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州议会前要求对管控枪支进行改革的集会。自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中小学发生了22起有2人以上丧生的枪击案，其中不包括自杀的开枪者。川普总统星期二还命令司法部考虑禁止能让半自动步枪加快射击速度的装置。去年10月，在拉斯维加斯打死58人、打伤851人的枪击者使用的就是用这种装置改装的半自动步枪。在发生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之后，川普总统打算对枪支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而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川普总统现在责怪奥巴马前总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的下午，川普总统在这个白宫里头会见了几位的家长，还有老师以及学生。那他们分别呢是之前曾经发生过枪击案的科伦拜高中的这些教职员工，还有学生，以及之前这个山迪胡克这个小学里头的学生家长跟员工，还有呢有少数的几位是这一次在佛罗里达发生的帕克兰市当中的这个校园枪击案的这些的幸存者。那川普总统呢将在跟他 们的会面当中呢，提到关于这个枪支管控还有这个校园安全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呢，他就发文了，他说呢，无论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我们都必须要专注于加强背景审查。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昨天就已经指示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应该要来在这个例如说改造枪支方面呢，要加强的管控，不让这些所谓的这种这个看这个枪这个从半自动的武器变成全自动武器的这样子改造枪支呢，要让它能没有办法做进行。那么但是呢，有许多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其实是非常拥枪的支持者，包括美国步枪协会，所以说到底他们会怎么样来回应川普总统对于枪支要进一步的加强审查跟管控会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穆勒检察官呢，昨天他起诉了一个律师，是与这个所谓的涉俄调查有关的，而这名律师呢也已经认罪了。那么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推特上呢就发文了，他在发文的时候确实攻击奥巴马总统。我们看一下他推文怎么说。他说呢，疑问，如果俄罗斯干预选举发生在奥巴马政府时代，一直到1月20号就职那一天，为什么没有针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奥巴马没有对俄罗斯干预大选做些什么？为什么调查当中民主党无罪？塞申斯，我问你。那么川普总统看起来是直接要求这个塞申斯司法部长去调查奥巴马总统以及当时他的政府为什么没有针对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而做任何的事情。不过事实上呢，其实奥巴马总统是有的。我们看到了白宫当年在2016年的12月29号有发出了一个声明，是奥巴马的白宫声明。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奥巴马总统说，他说我的政府公开了我们的分析，认为俄罗斯采取了试图干预美国选举过程的行动，窃取然后公开这些资料的做法只能够是来自俄罗斯政府的最高层。那么在当时呢，奥巴马总统已经做出了回应，不止发出这样强烈的声明，直接指说是在俄罗斯最高层像普京总统这样的人才能够下令做干预美国大选这样的行动。之后呢，奥巴马总统还对俄罗斯发出制裁，他不但驱逐了35名的俄罗斯外交官，并且也关闭了2个俄罗斯在美国的这个所属的这个领馆跟他们的情报单位所使用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当时的确也是奥巴马总统已经有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行动做出了回应。那么昨天在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是说川普总统现在在指责奥巴马总统，但是已经过去了1年多了，情报部门也多次的表示说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川普总统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除奥巴马总统所这个实施的制裁之外呢，国会在去年也通过了一个跨党派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案，但是川普总统到现在都还没有实施国会通过的制裁案。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在昨天的简报会上怎么说。
听着，我坦白说，那并不是完全正确。听着，这个总统对俄罗斯是更加严厉，加倍严厉。实施制裁要先经过一个程序，而我们正在照程序走。该法律也说，该国必须要违反某些事情才能对他实施制裁，但那样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发生。
是的，那昨天在简报会上呢，也有人就问到，是说呢，川普总统虽然最后有说到说这个俄罗斯的确有干预美国的大选，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选情，但是他多次指责俄罗斯，却没有直接针对或是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名字。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不回应，只是代表说，只是说呢，川普总统的确提到俄罗斯，但是呢，却没有回应说为什么他不直接把普京的名字给点出来。那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涉俄调查当中呢，川普总统的女婿这个库什纳呢，也是受到这个调查的对象之一。那么呢，库什纳他在美国政府里面，在白宫里面的所谓安全的审核的这个等级呢，是否有拿到也受到外界关注的对象。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也做出了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凭着临时安全许可工作了超过1年时间。他的职位让他能够接触到一些最为敏感的信息，包括总统的每日安全简报。
库什纳先生已经在做的工作将不会受到影响，他会继续过去1年来所做的工作。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上周宣布了新政策，一些白宫幕僚目前仅凭临时的安全许可就可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安全保密信息，但新政策将取消这些人的临时安全许可。库什纳多次修改了他申报的内容，拖延他的安全许可审查程序。
是的，那正如我们昨天所报道过的呢，库什纳他这个现在在涉俄调查当中呢，除了在调查他与俄罗斯方面的关系之外，也在调查他与中国方面的资金来源的复杂性，所以之后呢，到底他的这个安全的等级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待继续的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黑山共和国说，有人星期三晚上在首都波德戈里查向美国大使馆院内扔了一枚爆炸装置，然后把自己炸死。黑山共和国政府的一份声明说，这个爆炸装置很可能是手榴弹。一些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报道说，爆炸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驻黑山大使馆证实，大使馆附近有一枚小型爆炸物，正在确认所有使馆人员是否安全。诺尔特说，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正在协助当地警方辨明攻击者的身份。事件发生后，美国大使馆发布了一项安全警示，要人们避开大使馆所在地区。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安理会同意在叙利亚实施紧急停火30天，并帮助被困在东古塔的40万居民。古特雷斯说，这些人陷于人间地狱。去年支持阿萨德总统的俄罗斯和伊朗与土耳其一道协调达成了协议，东古塔是4个冲突降级区之一。但是随着叙利亚政府军及其同盟看来发动了收复这一地区的全面进攻，东古塔的冲突大大加剧。那里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反政府武装仍然控制的地区之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三说，今年2月4号以来，东古塔至少有346人丧生。美国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敦促俄罗斯及其伙伴履行维护中途降级区的承诺，尤其是在东古塔。美国还表示支持停止一切暴力行动，以便人道救援物品的运送。联合国一些人权专家谴责中国拘押一位推广藏语的维权活动人士，并呼吁撤销针对他的指控。6位联合国专家星期三批评一家地区法院上个月维持针对扎西文瑟，又译为扎西旺楚或扎西旺丘，煽动分裂主义的罪名指控，而且他本人已经被拘押了2年多。他们同时表示，对扎西文瑟的指控可能使他被判5年徒刑。法院判案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扎西文瑟在《纽约时报》一篇采访报道和视频纪录片上的言论。扎西文瑟在报道和纪录片中要求少数民族藏族可以用母语教学。现年32岁的扎西文瑟没有认罪。这起案件还凸显中国公民在对外媒就敏感议题发表言论所面临的危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冷战结束近30年之后，核防御与核威慑再一次成为注视焦点。五角大楼本月公布了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将对美国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发射的核武器，也就是所谓的核三位一体进行现代化更新，同时还对本国核武库做出了2项改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空基、陆基和海基，这是美国核武库的3个组成部分。预计10年后，它们的使用寿命就要告终。专家们说，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核武库现代化，那么应用核武器的根本优势，也就是阻遏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有可能受到破坏。
There is this notion that
有种想法是美国的行动将引起军备竞赛，但是我认为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只是美国现在没有参加竞赛。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更新本国核武器项目方面抢先起跑了20年，而朝鲜和伊朗开发核武器所构成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正在改变的环境，五角大楼主张为美国核武库补充两种新的能力，一个是恢复海上发射的核巡航导弹，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维持过这种能力，另一个是增加由潜艇发射的低当量，也就是低威力的弹道导弹。增加这种低当量能力将阻遏美国最强大的核对手产生非分之想。俄罗斯可能会使用它的低当量武器在小规模冲突中获取优势。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能回到10年前的路线，也就是双方都减少核武器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我不认为如今俄罗斯真的会让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所以短期而言，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强势一些。
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在全球最终消除核武器与维持安全有效的核武库之间维持了微妙的平衡。川普政府的新报告更多聚焦在第二点，也就是维持美国的核武库，并把军备控制置于次要地位。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白宫星期三宣布，将由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韩国平昌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不过，伊万卡将不会与朝鲜代表团会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白宫呢发出了声明，并且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证实的说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儿呢，同时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在本星期六2月24号前往这个平昌的冬奥会的闭幕式。那么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成员很多人还包括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中的近东、南亚、中亚以及反恐附属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瑞希，还有白宫的新闻秘书桑德斯，以及驻韩美军的指挥官布洛克将军、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科纳波尔，还有美国奥运代表队的教练罗伯克。那么对此呢，伊万卡他发出了声明来表示说呢，他认为说他很荣幸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2018年的平昌冬运会的闭幕式。我们期待恭喜美国队，并且与我们得奖的运动员一起庆祝。他们的才华、冲劲、毅力以及精神体现了美国优秀的一面，并且激励我们全体。那么这是呢，川普总统的女儿即将率领这个美国代表团前往冬奥会的闭幕式，他所说发表的声明。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是说呢，之前这个副总统彭斯并没有与朝鲜代表团见到面，那么本次伊万卡是否会抓紧机会与朝鲜的代表团见面呢？那么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很简短的表示说不会。那被问到说为什么，他只代表是说呢，伊万卡只是率领的代表团，只是单纯的要去给美国队加油，并且要重申美国与韩国坚定的盟友关系，那不会做任何其他跟政治上面有关的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说，过去一年中，我们的世界深陷危机，仇恨与恐惧的幽灵赫然耸立。在这令人忧虑的时刻，却没有哪个政府起身捍卫人权。国际特赦组织说，相反，杜特尔特、普京、川普、习近平等领导人无情地损害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权利。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在华盛顿国会山召开2017-18年度报告全球首发会。厚达400多页的报告记录了159个国家过去一年来的人权状况。国际特赦美国分会秘书长玛格丽特·黄说，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共同的趋势，其中令人堪忧的一点是国家支持的仇恨在兴起。
该组织警告说， 充满仇恨的语言让当权者对边缘群体的大规模歧视变得常规化，这直接导致对缅甸大约650,000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谈及中国，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赛迪说，
随着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机制中获得比以往大得多的权力，我们看到当局对人权捍卫者施以更多打压，在国内针对律师、新闻工作者，很多时候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行动假借着国家安全的名义。
赛迪说，2017年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他是国际特赦关注的一名良心犯，这一事件在很多层面上具有象征意义。国际特赦的报告指出，直至去年底，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仍遭监视和非法软禁，至少有10名活动人士由于为他举行纪念活动而被拘押。报告还列举了数十位遭受当局迫害、拘押、不公审判、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该组织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力度加大，数以千计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服务仍然被封堵，当局对宗教活动、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打压也远比往年严重。此外，这一年间，香港当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让人更加担心当地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是否受到威胁。赛迪指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他说，
Historically, China has taken a very sort of, hands-off policy and, non-interference policy.
历史上，中国对国际事务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强硬的中国。
他说，中国的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埃及等一些国家迫于压力，将海外意见人士遣返回中国。中国还大量向非洲出口监控设备。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涉及很多人权问题，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点。国际特赦年度报告指出的另一全球趋势，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报告说，世界领导人散播仇恨，漠视打压人权导致的不平等与苦难，激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这显示，尽管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击的意愿也比以往更加强烈。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政界就中国在美国的全社会式的渗透威胁不断提高警觉的同时，有网友于美国时间2月20日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白宫请愿，同时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些华人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联邦调查局局长有关中国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据 Twitter 消息，有网友星期二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签名活动。请愿说明表示，孔子学院必须要关闭，因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监控学生，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任何中国留学生如果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威胁。这个请愿说明还指控，中国利用学生收集情报，教授美国青年扭曲的中国文化，试图给他们洗脑。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媒体人乔西·罗金18日在华邮发表题为《认识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渗透》的评论，表示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警告，在美国大学设立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美国出现关闭孔子学院的新的呼声。评论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影响行动在美国大学中采取了长远的播种的方式， 意图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开花，这也是对中国向美国高等教育注入财力的问题很难把握的原因。评论还表示，美国有100多所大学目前通过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情报界警告这些孔子学院是潜在的间谍点，但是孔子学院构成的更严重的挑战是危害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了解、思考和谈论中国现实及中共政权真实性质的能力。罗金表示，关注抵御中国颠覆自由社会的美国官员、议员和学者终于开始对中国在美国校园施展影响的问题作出回应，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美国公共和私立大学重新考虑设立孔子学院。卢比奥参议员2月13日在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孔子学院问题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美国的学术自由，在美国未来领导人的头脑中灌输亲中的观点，这是很精明的，是长远和耐心的举措。卢比奥这个月已要求佛罗里达州所有设立孔子学院的学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谋求限制美国校园的批评，对涉及中国的学科施加影响，并监视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据 FBI 在全美各地的分支机构观察，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等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兼职情报收集工作。他还表示，正在警惕地观察，甚至调查一些孔子学院，并称美国学术界的天真幼稚令问题恶化。为多家媒体撰文的罗金在评论中还强调，作为最低限度，应当要求孔子学院增加透明度，将对学科的全部控制权交于美国大学，并承诺不干预美国或中国学生的学术自由问题。评论说，如果孔子学院不主动这样做，美国国会很可能采取立法要求他们这样做。罗金表示，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目前在制定这方面的立法。香港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绍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孔子学院最初基本上以汉语和文化教育为主，但是有关政治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且孔子学院中外派教师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受到质疑，越来越引起外界的争议和警觉。他说，
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在孔子学院里面呢，有越来越多关于习近平的内容，所以现在美国警惕中国的文化方面的扩展，看到中国通过文化对外扩展形象，很可能有一天都会把中国的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呢往外输出的，作为一个警惕，作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现在提出怎样的一些文化渗透呢，也是有他们的需要的。
孔子学院由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是中国政府向全球推广汉语和文化教育的非盈利官方教育机构，提供语言类、文化类、文哲类及特色课程。孔子学院目前主要以中外合作方式设立。美国马里兰大学2004年11月与中国南开大学签约，在马大建立北美的第一家孔子学院。当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立。据汉办官网消息，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全球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118所， 非洲54所，欧洲173所，美洲161所。此外，美国费城的一些华人星期二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卢比奥参议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有关华人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天普大学物理学西小星教授在现场发言，讲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关押的经历，批评他所称的把中国来的学生、教授、科学家当成间谍嫌疑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起诉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名被称为普京大厨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他创建的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在叙利亚有数百人丧生，但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日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3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把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的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专门雇佣大量的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里格人创办或是由他持有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里格人的手下或是生意伙伴，许多人是普里格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中有的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有的人负责把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的人负责把准备好的帖子传到网上，有的人负责创立假账号，也有的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外，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更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许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的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萨夫丘克说，他曾经所在的部门负责国内，他说普里格人所雇佣的职业五毛们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们在注册了假账户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尽管这两个人的办公桌可能相邻靠在一起。萨夫丘克说，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他说公司里的气氛给人一种极其机密在从事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普里格人还被称作普京的大厨或是克里姆林宫大厨，他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在许多宴会上普里格人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说1961年出生的普里格人与普京是同乡，但在苏联时代普里格人的人生道路却非常不顺利。1979年普里格人18岁时，他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的1981年，当地的另一家法院指控普里格人斗殴、诈骗以及 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他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他出狱之后赶上了苏联解体，90年代为普里格人的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里格人先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到90年代中期时，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的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元首也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里格人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接下来，普里格人把生意的触角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接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里格人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的著名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非法，但由于瓦格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这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瓦格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里格人达成了交易协议，普里格人获得了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的产量能占叙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1/4，主要由瓦格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日在叙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了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里格人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叙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写调查有关普里格人的文章，但有的记者曾经被跟踪，也有的人被殴打。针对美国的起诉，普里格人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让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正在就一个地区性基础建设计划进行磋商，作为中国价值数千亿美元“一带一路”计划的替代方案，以抗衡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预计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本周晚些时候访美期间，将与川普总统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磋商。美、日、澳、印四国10年前首次举行四方会谈，讨论地区安全框架的问题。去年11月，东盟和东亚峰会期间，四国重启对话。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首次宣布印太战略构想。不久前，美日澳印四国曾透露将发表南中国海宣言，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现在，这四个大国合力抗衡“一带一路”，对抗北京的意图进一步显露。种种迹象是否显示，美国印太战略构想已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日前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首先，在谈到美日澳印四国联盟是否意味着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要做出一些调整的问题时，李伟东先生认为，川普外交战略的确有调整，但进程仍需观察。我们来听听李伟东的看法。
美国的优先政策，川普总统的政策，在国内方面他不会改变，而且这个按照原定的这个既定方针，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他在国内政策方面兑现的东西可能可以说不少。这一年，这个美国民众关于这个方面，包括美国的这个知识界和媒体，也有很多这个争议性的评价。我们这里不讨论他的国内政策，国际上他本来给人家也给大家的感觉，一年前他基本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孤立主义战略，这个甚至这个对英国脱离欧盟也表达某种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收缩性的战略，包括这个不再为价值观而战，这个是他这个竞选和上台之初发表的宣言。但是他的国际战略由于这一年来打乱仗，给中国、俄国以及其他方面都带来了很多这个成长的空间。中俄两个国家在川普这一年的收缩政策当中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中国。那么川普正在重回奥巴马的这个亚太战略，只不过增加了印度这样一个新的因素，可以说呢是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但这个重大调整下一步会怎么走，我们还要进一步看。
那么有关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近期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四国共同宣言和共同行动是否会成为现实，李伟东在这一个问题上认为，美国孤军深入南海，局势将进一步紧张。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四国共同宣言显然是美国在挑头，但是现在比较积极的是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个印度方面他们可能还在谈判当中。这个但在南海的局势，美国由于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而且接近中国填岛这个填海造岛的那几个岛屿的所谓十二海里这个线，去张扬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呢也在春节期间发表紧急的这种声明，来抗议。所以呢，我觉得在南海方面可能进一步紧张化。美国想通过一个在印太战略战未成熟之前，自己孤军深入的方式，这个来这个挑战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所形成的一个态势。据说英国也要派一艘这个航母来加入这个地区，所以南海这个估计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局势进一步紧张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强了。
另外，美日澳印四国早些时候准备就南中国海局势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联合宣言，表达共同维护国际航行自由的决心。短期内这份宣言会公布吗？又该如何看待呢？针对这一问题，杨中美先生认为，美日澳印四国政治经济各异，难以形成紧密的共同体。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很强硬的，还是比较中性偏硬的这样一个宣言会有，主要是强调了这个共同的一些价值观啊，航行自由。因为我觉得呢，这四个国家有可能抱团的，因为印度呢也感到了中国的在印度洋的进攻攻势，所以呢他会比较从原来比较被动的，现在会变成比较积极主动的加入进去，所以会发表性共同的看法，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不会很硬的。因为实际上呢，这四国同盟呢，实际上价值观和这个政治立场都是有，经济发展都是有差异的，很难形成一个命运相关体的，共同的一个同盟国家，不大可能，还是比较有性空当的。
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中国海巡航，会对那里的安全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杨中美先生认为，美国为航行自由做出姿态，但难以撼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优势。我们来继续听一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的卡文森号可能是有两大任务，一个是通过这个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作战来显示美国的在表示推进印澳太在这个战略的决心，另一点呢，可能将来就会到朝鲜半岛去， 在那边进行这个一些这个活动。那我觉得他这次任务是这样两个很明显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呢，造的人工岛实际上不是无关紧要的，是相当重要的。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已经建立了，实际上呢，它在这里呢占据了地理之便，造了这个飞机跑道等等以后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建构，不像美国要每次出来，他就要画机，每次到南海来进行自由作战要每次都要花几百万美金的这个费用，甚至呢，现在美国的这个许多在太平洋和在东海等等日本海发生了很多次海军事故，这都和他一个疲劳作战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呢还是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在这个南海站住了脚。美国呢，在这个调整这个，只能在调整这个十二海这个人工岛礁的十二海里航行自由的方面做出一些表现而已。但是这样很难，这个要撼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立足点，不大可能。中国实际上已经占有了这个一定的南海的优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路透社不久前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同北京枢约内将签订主教任命协议后，意大利媒体近日披露，双方最快将于三月签署。此外，香港一些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向全球主教团发起公开联署，呼吁教廷悬崖勒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意大利米兰满邮报星期天援引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报道，教宗方济各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日期在三月底之前，天天都是好日子。外界预计，中国一位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可能会在三月两会之后率团前往罗马正式签约。目前已确定协议大方向，只需要敲定一些细节，包括签署名单及地点。报道还表示，梵蒂冈了解中梵协议过程不透明，会引发教会内部和国际批评，但担心北京改变主意，希望先签下一个协议。报道称，梵蒂冈已向美国和台湾通报了教廷的计划，美台都表示关注，会密切评估冲击。米兰晚邮报表示，中梵主教任命协议没有提及建交，但相信签订协议后双方建交会指日可待。外界分析表示，有关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一直是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最大障碍，而梵蒂冈急于与北京签下历史性协议的原因是希望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福音传播，并促成天主教地下教会与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合一。而梵中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将迫使两名效忠教宗的中国地下主教让位给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据港媒星期二报道，一直质疑罗马教廷向北京屈服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近日撰文强调，地下教会的痛苦状态是中共制造，教廷与中共合作其实是奖励叛徒，惩罚忠信，在地下信徒的伤口上撒盐，指两者根本没有合作空间。陈日军表示，由中共建立的列教不用怕它，它会随着政权的垮台而消失，但一个获得教宗祝福的列教将会很可怕。中国自1951年与罗马天主教廷断交后，大批天主教徒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上世纪80年代宗教活动被允许后，许多教徒才重新公开活动。不过，中国的约1000多万天主教徒分属中共官方认可、教廷无法管辖和任命主教的爱国教会， 以及坚持效忠罗马教宗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则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此外，香港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在内的一些身为专业人士的天主教徒近日发表致全球主教团的公开信，要求关注中犯可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事件，并呼吁全球联署敦促教廷悬崖勒马。公开信表示，教廷希望能比较有效地在中国传扬福音，但他们非常担忧协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因为中共近年展开拆毁十字架和破坏教堂等行动，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加上习近平多次表明要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可见教会不可能得到更多的自由。此外，中共在破坏承诺方面可谓罄竹难书。公开信及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的天主教徒担忧教廷向中共妥协会令天主教失去道德和宗教的感召力。他说，
你对教徒的吸引力就是在于呢，你不做妥协，在于对中共政权失望的人来到教会寻求心灵上、神灵上的慰藉的安慰。你跟他妥协，你就失去这个道德的感召力、宗教的感召力了。我们是期望呢，教廷能明白这样子的道理的。
郑宇硕还表示，许多内地地下教会教徒多年来不断受到迫害，教廷与北京妥协，要求地下教会的神父和主教做爱国教会的副手，这令他们很难接受。他说，
希望教廷能考虑目前地下教会的想法跟他们的心情，特别是当神父呢、当主教的那一些教会的领导人，他们过去多年可能是几十年一直呢都是为教会服务，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受到很多的迫害。那现在教廷这里已经大型涉及他们的眼中呢，是对他们的一种出卖。
郑宇硕表示，罗马教廷的用意是与中国建交，有利于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但教廷应该明白，中共视教会是一种威胁，会随时打压，而且从最近几年对包括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等行动就可以看出。他说，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在于他跟北京有没有涉及近似的外交关系，教廷的意思很可能就说跟北京有近似的外交关系呢，可能能呢保护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有更多的方便。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还的认识呢，在中国领导层眼中呢，天主教会对他还是一种威胁，他要镇压就镇压。这几年呢，对于地下教会呢被镇压了，还是在增加。
另外，有网友评论说，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梵蒂冈如何在中国自由宣教？梵蒂冈的幼稚想法无疑是与虎谋皮。还有人表示，梵蒂冈自作聪明的愚蠢行为将使天主教会再次蒙羞，屈服于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党，让大陆信徒先爱党再爱上帝，任命中共选定的主教无疑是与魔鬼共舞，梵蒂冈为天主教的历史书写了最不光彩的一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 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到时锁定收听。祝您晚安，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拉克从伊斯兰国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需要多年时间。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最近召开的科威特伊拉克重建会议上说，伊拉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伊拉克政府推出了国家的十年重建和发展框架，这个框架肯定了伊拉克的十年愿景2030和国家发展规划。框架结合了政府改革、反腐败计划、私人部门投资激励以及国际援助等多项内容，以便更加有效地重建伊拉克经济，确定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以促进经济稳定。蒂勒森国务卿说，伊拉克政府正在采取步骤做到言行一致，显示伊拉克对企业切实改善经商环境以及为伊拉克各地的重建工作吸引急需投资所持有的开放态度。通过战略框架协议，美国将保持跟伊拉克的双边关系。为了实现后伊斯兰国时期的稳定，2014年以来，美国援助超过22亿美元用于伊拉克的经济和安全。美国目前正在最后敲定第二笔 FM 贷款的细节，巩固伊拉克军队过去三年取得的历史性进展。美国国防部本周还宣布追加近10亿美元，用于加强未来一年对伊拉克军队的支援、训练以及提供装备。蒂勒森国务卿说，一个健康的私营企业界对于创造就业和所需的稳定非常必要，还会为重建创造必要的收入，为卫生健康、安全和交通运输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投资。要想有一个更强大的私营企业界，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但未来会有不错的回报。为了帮助推动伊拉克经济，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伊拉克提供30亿美元的信贷，同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伊拉克有5个价值2.5亿美元的在建项目，并且正在考虑上马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新建议。蒂勒森国务卿说，伊拉克的重建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他说，帮助伊拉克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负责任和透明的政府，将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够对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这将是给予伊斯兰国的最后一击，显示其失败的暴力意识形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